就是当其他的肢体或者教会在面临逼迫的时候，如果说我一直处于一个沉睡的状态，对这些无感的话，那么，当更大的逼迫来临的时候，我就不会习惯于被逼迫，还很生疏，还一直处于一个岁月静好的梦境当中，不愿意醒来。所以，其实圣经是教导我们说要跟受苦的肢体一同受苦，与哀哭的一同哀哭。而我觉得也是应该在祷告当中去与他们一同经历这样的逼迫，去习惯。然后去面对上帝旨意当中要我去经历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应该担的担子，我不能拒绝去担，不能一直在睡梦中吧。这是给我的警醒，分享完了。
谢谢你。呀，今天这堂信息呢，从整个结构上来讲呢，就是第一，基督徒在这世上有苦难，耶稣说嘛，你们在世上有苦难，那苦难就包括了敌基督政权对我们的逼迫，对吧？这个逼迫也是来自多方面的，所以当教会、当基督徒、当弟兄姐妹被逼迫的时候，不要以为奇怪。这是正常的，没有被逼迫反倒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呀。所以被逼迫是一个正常的事。好，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那作为基督徒面对逼迫、面对苦难，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啊，坦率讲，跟我们人性是刚好相悖相反的。没有人喜欢苦难，没有人喜欢被逼迫。所以总是觉得信了耶稣应该是蒙神的祝福啊，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苦难呢、啊，而且哪怕有苦难，一祷告，神就把苦难给赶走了，啊，然后一有神让我们胜过苦难呢、啊，避过风险呢、啊，躲过灾难呢、啊，啊，我们就很欢喜快乐了，对吧？这是我们通常在教会常常听到的见证，就是这样。哇，感谢主啊！彼得在监狱里边，天使就让那个门就开了，锁链就开了，他们就走出来了。但是同时神也是让彼得在监狱里边，明明牢门打开了，他不出去，为了那个狱卒啊，不要自杀，他宁肯待在监狱里边。所以两种见证，上帝都给我们。所以基督徒的态度是什么呢？既不是拥抱苦难，也不是拥抱没有苦难，而保罗说：“或处丰盛，或处贫乏，我都得了秘诀。”所以，基督徒在世上的态度，面对苦难的态度，就是：第一，凡事感恩，随遇为安，随遇而安，不管遭遇怎样的事情。我都感谢主。我记得有些弟兄姐妹问我，牧师啊，这个某某牧师、某某弟兄姐妹没有从监狱里出来，你为什么还说感谢主呢？没什么好感谢主啊，他仍然还在监狱里边被受苦难的，为什么你要感谢主呢？我一下被问住了。我坦率讲，张扬，我找不到我不去感谢主的理由，因为我觉得在我生命当中，无论遭遇怎样的事，我都感谢主。今天阿石唱的一首歌唱的挺好的，他边唱我就边感动，那歌词，歌我不会唱，但是歌词很吸引我。就是我们往往你看啊，受到一些冤枉啦，受到一些委屈啦，我们通常就会找牧师去谈一谈，然后牧师就要来安慰一下我啦，对不对？鼓励一下我啦，让我感到舒坦一点啦，让我觉得舒服一点啦， 这也是人之常情。一开始我也是一样，呀，我记得我们从挪威，95年从挪威去香港的时候，教会执事会是通过，教会是支持我，同意我去，香港剑道神学院读神学，但是不同意师母，我又找不到他不同意师母的理由，why？他5个执事，4个同意了，1个不同意，而那个人跟我关系还很好，我们都是非常 close friend，他就是不同意，然后我就找到那个执事会主席、副主席，我说你们应该少数服从多数啊。他说在教会里边，大会众是这样子，但是在教会的同工就那么4、5个人，5、6个人。我们教会的传统，从一开始建立教会到现在，我们必须是一致通过，全票通过，所以没有一个人有一个弃权的权利。教会的同工会是没有弃权的权利，你要说出你在神面前的领受，所以我们是讲教会的合一，那你要讲出你不同意的有从神而来的领受，你不能说坚持我自己的意见就是这样，教会不是一个乡村俱乐部，不是一个哪一个国家的国会，也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机制，对不起，我们都不是，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在上帝面前有一个合而为一的见证，同心合一的生命。所以，当同工会有人说不同意的时候呢，那我们就问：请问你不同意的领受从何而来？他就需要分享他从神那里而来的领受。好，我就简单讲讲教会的行政运作，每个教会有不同的运作。当时奥斯陆教会就是全要同工会要全票通过，但是就有一个弟兄不通过。哎呀，我那个委屈啊！虽然教会通过我了，他觉得我同那个弟兄说，那王弟兄去读神学，我们很放心，他一定读得懂，一定读得好，一定读得会有果效，他是领悟力很强的。他的师母呢，这个敏仪姐妹呢，可能照顾家庭比较好。北欧有一个传统呢，就是。当孩子还在3岁以前，那夫妻双方有一个人，至少一个人应该全时间来照顾孩子，就是北欧的一个教会的华人教会的文化传统吧，也谈不上绝对的对和错，但这是教会留下来的传统。那当时教会就有人跟我讲，他说我们北欧教会有这个传统。可能你也可以理解一下，但是我当时我就是觉得自己委屈，我就受不了这个委屈。我记得我跟执事会主席在奥斯陆的火车站对出来的等巴士的小凉亭在那里，下着大雨，我也在那个凉亭里边哭，然后执事会主席也陪着我哭，然后哭哭哭完以后，后来我就跟他讲，好了，不哭了，我就接纳神的，决定。我既然教会是这样的传统，我们就接纳教会今天就是这个传统。教会没有所谓对和对，没有所谓对和错，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的表达。但是上帝一定是绝对真理。既然教会是这样子，这么多年的传统决定，我们就顺服嘛。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学了这个功课，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我是到了神学院以后，我觉得我心里边略略有一些骄傲的东西在我里边，我都来读神学了，我都完全全家来委身奉献了，神你还不供应我的衣食住行啊？住有了，神学院提供了宿舍，那吃呢？第一年我真是不够钱，真是不够钱去买吃的呀。所以，我们海外的留学生呢，通常就是等同学吃完了，我们就得把剩菜剩饭汤打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但我这君子不食嗟来之食嘛，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傲慢的，很骄傲的，也是觉得自己啊宁死不屈，好像很了不起。 所以一开始就不干了，所以每天都躲在家里不肯出来。后来我是楼上有个邻居，每天都拿着饭盒帮我把饭菜打了，放在门口。打着打着，我脸皮也厚了，我说不好意思了，我说不要打，我自己去打。我就每天提了个饭盒，就跑去打饭。一开始不好意思，后来我就坦然无惧就走。我去这一圈，这一第一年是这样子，我的领受是什么张扬，你知道吧？我突然间领悟到一个真理，原来我也包括任何人，我们有衣有食，是我们所不配的。我吃一口饭，是我这一生当中所不配的恩典。我才明白为什么要凡事谢恩，有一口饭吃就当谢恩了，就应该谢主隆恩了，就应该感谢说，我今天还有一口饭吃，而这口饭来得这么来之不易，而我自己从小长到大的生活环境，又是那么的加个引号那么的优越，所以我是不容易过这关的，很难过这关，我甚至都不敢。回到广州，跟我爸爸妈妈讲，跟我的弟弟妹妹讲，跟我的家人讲，他们就会说：“你看你，你看你混成什么样子？我弟弟是个亿万富翁，我姐姐住的地方后面有几百亩森林，我妹妹也是衣食无忧，就是我。用我爸爸的话讲，你这个儿子，你是我们家四个孩子中最傻那个，今后。”今后你如果讨饭的时候到你弟弟妹妹姐姐家门口，敲门不要太大声，或许别人递一碗饭给你，不要饿死。这是我爸爸当年跟我讲的话，我就跟我爸爸讲，我说假如上帝真要饿死我，我就高高兴兴的带着全家一起回天家，我绝不留恋这个世界。我记得我跟我爸爸讲完讲的时候，我妈妈就在房子里面哭了。我想不到我的儿子现在堕落到一个就是一个没有饭吃要讨饭的这么一个阶段。我说妈妈，你放心，我的耶和华绝不会让他的仆人使女走到一个讨饭的地步，不会，他一定会供养我，除非他的接我回天家的时候到了，那我就回天家，也没有什么悲哀的。好，张扬，我举了这么多例子，你大概知道，就我单单讲圣经的经文，你听得懂吗？不一定听得懂，总得讲见证，总得讲自己的经历，你才会懂一些。知道遇到苦难是一个什么态度，来到逼迫又是怎样的态度？在法国聚会，警察就会直接穿入到聚会里边，来检查有没有非法移民。他也会来，他不是法国，不是一个很基督教的国家，他是个敌基督的国家，跟中国一样，也是个敌基督的国家。别看他是西欧，别看他是民主国家，别看他是西方国家，他也是个敌基督的国家。法国是人均比例吧，全世界不信耶稣的人均比例最高的国家，无神论人数最多的，人口相对比例最高的国家。所以法国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他早就远离基督了。上帝现在对他这个国家也是让他够吃一壶的了。现在他的国家充满了穆斯林，整个国家充满穆斯林。过去的法兰西的荣耀早就不见了。原来我在法国的时候呢，是马赛港，在南方的城市一大堆穆斯林，巴黎还算是 50-50，今天的巴黎。早就被这个穆斯林啊，被非洲人呐、啊、黑人呐、啊，还有一些中亚人呐、啊，全部充满，东亚人充满。你去塞纳河边一看，那个帐篷搭的到处是垃圾，到处都有。塞纳河里面充满的垃圾，早就不是过去的所谓荣光的时候了。呀，他的确留下很多很伟大的建筑，很好的博物馆。也很多的艺术氛围，这都不讲。但是他自己成为敌基督的国家之后，他的所有一切的昔日的荣光都不见，呀，毫无可夸之处。 在法国当基督徒的这个日子也不是那么太好过，当然没有中国那么惨。中国会直接把西安教会的几十个传道人、啊牧师、师傅给抓到监狱去。现在好像我听说还有18、9个，啊，做得这么疯狂，我都觉得他是不是想匆匆忙忙的去灭亡？我觉得他非常很遗憾的，他做这样的事非常愚昧的。法国不至于去抓基督徒，抓神的仆人，一抓的话，那美国肯定对付他。英国肯定对付他，德国肯定对付他，别的国家肯定也不会跟他有好脸色，啊，所以他不至于到这步，但在骨子里面是敌基督的。好，讲那么多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世间呢，总的趋势是个敌基督的大环境，撒旦是在空中掌权的，那上帝的儿女如何做好这些？就是这逼迫加大了，苦难加深了的准备，不要讲大事，就是讲我们生命的小事，你能担当一些委屈吗？听到弟兄姐妹对你说的一些话，可能不是那么太中听，你能仍然去爱他吗？或者你受了一些委屈，你觉得你好像自己当得该得的一些福气。怎么竟然没有临到？你是也会觉得不心不甘情不愿，对吧？在教会里担当服侍的岗位，总会有一些就是不容易的阶段，也是一些忍耐的阶段，付出代价的阶段。那你真的心甘情愿吗？你真的愿意吗？坦率讲不容易的，一言一行，有时候话赶话，就赶到那个话口上了。那个时候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真实的表达，更别说像今天国内的西安教会这些金明日牧师啊、王林牧师啊等等，这些牧师传道人和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师母被抓到监狱里边去。甚至有一些是酷刑。受完酷刑，受酷刑的时候还没有人知道，不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消息才传出来。但我们也能想象到他现在正在什么样的阶段中。受了苦，没有人安慰你；受了苦，没有人理解你；甚至你所受的苦，没有人知道你。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核心价值观在哪里呢？张扬，就是主知道我就好了。任何人冤枉我，任何人委屈我，任何人不知道我，任何人不理解我，我仍然还有喜乐。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我的理解不在基督以外，任何人不理解，我都有平安，我都有喜乐。这是人对苦难、对逼迫、对灾难的态度，仍然是唯独基督。常常我听到弟兄姐妹说：“哎呀，牧师好难呐、好难呐、难在哪呢？”简单的讲，一是贪婪，二是骄傲。我希望有牧师理解我呀，我希望有弟兄明白我呀。我希望有姐妹看见我呀，有人来安慰我呀。总要赚一份安慰，赚一份理解，赚一份知道。为什么不能够这一切都不要？我唯独要，唯独凭信心领受，相信主知道，主是无所不能的嘛，对不对？我为何还非要去贪婪这世间任何人？对我的理解，对我的安慰，对我的帮助，对我的 whatever，对不对？第二就是骄傲。你看我张扬长得这么漂亮，我唱歌唱得这么好，竟然牧师你都不给我点掌声，对不对？这也是一份骄傲。骄傲和贪婪是个孪生兄弟。 就是能不能做完一件事情，做着帮助人一个好处，给人带来一些益处，而不求对方的知道。我把好处做在他的身上，他完全不知道，基督知道，这个人不必要知道。爱人爱在暗处，帮人帮在对方不知之处。如果我帮完他，他知道了，感谢我，你知道什么后果吗？就是你让这个人夺走了上帝将要给你的赏赐。所以你做完一件善事，最高的境界是对方不知道。对方一旦知道了，他就会向你发出感谢。他一旦向你发出了感谢，上帝对你的赏赐就拿走了，就不给你了。上帝会说，你已经得到你当得的赏赐了，对不对？哪里还需要我的赏赐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成长。同不同意啊？那从这里一引申出去，就讲的夫妻关系了。夫妻关系最容易表达这个，我做了个饭，你都不跟我说声谢谢。每天我就是在这做饭，你就袖手旁观，下了班你就往那一躺，什么都不管了，我就给你做饭，我给你洗衣服，你就像个大老爷。最后对我关心也不够，欣赏也不足，你就是个渣男。这些话我们常常从姐妹的口中会听到了，形容一个渣男就是，帮我干家务干得少了，欣赏少了，鼓励少了，理解少了，对不对？有一天可能离家出走了，那就是渣男。那不会问他为什么离家出走。反正我们的心中总是充满了对人的批评，对吧？对人的论断，对人的审判，极少有一个机会审视自己的生命。好，我就讲这些吧，咱俩。开喇叭。
谢谢牧师，我想到了自己，就是说不习惯于逼迫，还有一点就是来自于家人的，未必是那种，像敌基督的这么的直白和凶残恶劣的，有时候是一种软性的逼迫，一种，就是当。处于一些逆境当中的时候，家人可能会说：“你们信主的话，信信就好了，不要那么相信。”我记得我爸爸刚去世的时候，听到这句话，听的是最多的时候。那时候我妈妈就，她就几乎没有去，比如说我大姨家或者外婆家，因为不想去面对这些话。我想，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做得更好，就是没有回应得更好。我觉得我只是处于一种，就是当没听见、逃避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我总觉得应该有一种更合宜的态度去面对。
那你知道为什么人们会这么说吗？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态呢？
因为，你既然信了什么，就应该凡事顺利，就应该什么好，就应该得到世间的好处，是这种心态。
这个还是另外一回事。你刚才讲的就是信可以，别信太厉害，对吧？别
这个，
被信了，别太迷信。这是中国人常常说的话，对不对？信心就好，别太沉迷了，这是常常说的话，对吧？那
对，
坦率讲， 凡是说这样话的人是不知道什么是信嘛，对不对？耶稣所说的信呢，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住你的神，那就是全人了，就是完全的，就是不留地步的。但是刚才那个说法就留点地步啊，你不要全部信呢、啊，你信了耶稣可以，但是你别信，你不要不信我们拜祖宗啊。你不要不信我们，就是每年清明节还得去给祖先上上坟呢、啊，上个香啊。你信可以，你别连老祖宗都忘了，对不对？这很平常啊。芳芳也这么说的啊，就是很普遍，因为他不了解什么是信，信就是全人。马太福音5章48节说呀。你们要完全，因为你们的天父是完全。就上帝是全然的爱我们，他期待和等待的，就是我们对上帝也是全然的爱，用我们的全心去爱他。所以，当你说信心就好，别太过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讲这样的话的人还不懂得什么是信。他觉得有个信仰，不是信仰，好像就是个文化，就是中国人的拜祖先、上上香、给祖先，呀，希望给我一个好的风水，让我的子孙能够上好的大学，能够找好的工作，生好的孩子，生完好的孩子吧，又上好的学校，一代一代这么相传下去，只要得到世间的利益。这个信仰就如此这般的继续下去了。殊不知，我们所信耶稣是将这个世界当做一个客旅，将这个世界所说的苦难当做是自战自清的苦楚。这个世界非我家，我们的好处不在这个世界，我们对这个世界无所求。既不求金银珠宝，也不求名誉地位，什么都不求。我们求的就是神的荣耀，我们求的就是福音的果效，我们求的就是属灵生命的成长，对吧？所以，我们跟这个世界没有，理论上是没有，不应该有矛盾的。我有时候不理解的敌基督，老来整我们基督徒干什么？我又不抢你的金，又不抢你的银，又不要你的名，又不要你的利。我们来到世上就是一群上帝把我们拯救了，然后等候接我们回天家。回天家之前，把祝福留给世界上的人。你若相信，和我们一起同享天上的福气。你不信，尊重你啊，阁下，你让我想往下面走去啊。那不是我的事情，是你的选择呀。我把福音讲清楚，你不信吗？好，那你就做好选择喽。我跟你没有矛盾。你在世间所争的名誉、地位、金钱，所有的一切，我一点都没兴趣，全给你。你抱着金银珠宝下地狱去吧，对不对？我却没有这个兴趣。我有了耶稣，就有了一切。对于我来讲，最宝贵的就是耶稣基督，其他不重要的。所以我很早就跟我两个孩子讲，我说爸爸妈妈绝不会给你们留什么财产，这世间的财产我们根本不会看的。我们走的时候，我们所留的财产全部都给教会，我们不会留财产给孩子的，剩下的全部给教会，给神的国度，这才是有价值嘛。留给儿女的，那什么意思呢？几个意思啊？就等于告诉孩子们说。哇，爸，原来这个当牧师的爸爸妈妈心里边还有一个世界的价值要留给孩子，我觉得很羞耻的。所以我就很早的跟我两个孩子讲，我要给你们给圣经，给圣经的核心价值观，也给你谋生的技能，也告诉你如何去行事为人。我要给的，18岁以前我都给了。以后你不来问我，我也不多说。为什么？18岁以后的孩子，如果你觉得还有什么话没有跟孩子讲，你只剩下两个字：晚了。 除非他来问你。所以我们在世界上做人做的可以很简单，你逼迫我，我也爱你啊；你伤害我，我也爱你啊。不改变这个爱，我不会被这个世界所牵引，不会被他所牵绊。如此这般的活法，你不觉得自由吗？对吧？你是得到真正的自由的。有没有道理啊？
是，牧师，我看到尹章姐也举手
啊，
了。
以真，以真，请说，你露个脸吧，露以真啊，以真摸摸，请露脸。
牧师，我就不露脸了，因为我感冒的嗓子有点哑。我就是，对，就是刚才牧师讲的是家人的不理解，我只是想，因为之前老师听到。红红姐妹她比较伤心，就是父母对她的不理解。我想今天牧师所讲的，对她也有一些安慰吧。其实这是正常的。那我自己也是同样的，我也之前会觉得蛮伤心的，但伤心的同时就不太理解。那我越来越就是能够理解，包括他们说的你比较信的这样的生啊等等之类的。所以这就一点点回应吧。另外一个，我想请牧师，有人这样说，那我不知道怎么回应。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类似于像现在所说的种族灭绝这样的话，比如说上帝为什么允许啊以色列人到一个地方啊把那边的人都杀了，等等的。那包括现在，有些人会说以色列人在，犹太人在加沙是种族灭绝，这些他们的观点吧，我就不知道怎么回应，所以我就请牧师看一下这个问题要怎么来解答吧。我想有很多人会面临这样，因为现在的形势吧。谢谢牧师。
好，感谢呀。面对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要搜一下这个问题的来源。这个问题怎么来的？呀，什么问题呢？就是黛比，等一下啊，我回答完这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今天在联合国海牙法庭，诸如此类吧，国际法庭都有一个所谓的反人类罪，对吧？有个屠杀罪、大屠杀罪，或者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罪，这些罪是怎么来？坦率讲，二战以后形成的。为什么呢？因为法西斯用过，德国法西斯，当年的日本法西斯也用过731部队啊，德国的很多的化学武器啊，其实斯大林也有，就是像这样的人类的这种现象。这个文明现象的诟病呢，是留下了许多比较令人发指的这种痕迹与记忆。你去不同的博物馆，比如犹太人大屠杀博物馆呐、辛德勒博物馆呐、很多了。二是你到那个二战博物馆呐、一战博物馆，美国是这博物馆全部有。呀，你去不同的博物馆去看的，都看到呀，血淋淋的、血迹斑斑的这种记忆，全部藏在那里。好了，这里边对于今天现代文明来讲的话呢，我们今天的人类已经基本上是从某种程度上，在整个社会环境、我们的文明体系、社会价值体系，基本上是一个二战之后所架构出来的。大家先听懂这个啊，这种文化概念理念是这么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大多数人，我先不要讲说主内的人啊，这个世界的人基本上是按照，如果说你对某一个民族，比如说， 就是以色列跟哈马斯加沙人的这种战争的状况，那使人联想到这个是很正常的呀。为什么？因为杀的人数比较多呀。以色列坦率讲，就如果从一个就是二战以后的价值体系这么来观察以色列人的所作所为，我觉得欧洲也好，亚洲也好，或者包括美国人在内，民主党在内吧，很多人他都是按照这个价值体系去衡量，从中国人的角度，也容易会这么看。但是你知道，当一个道德制高点被架构起来的时候，其实是掺杂着每一个集团利益、个人的私心与私利的。能听懂我这一句话吗？以真，很重要，就是人类基本上没有能力架构一个完美的价值法庭、价值体系。能听懂我第二句话吗？这两句话很重要，就是说，无论是二战以后还是二战以前，人们在架构这个道德法庭的时候的同时，其实夹杂着自己许多的私心、私利、自私自利，以及别有用心的一些说辞也好，利益也罢，最后的东西，包括各个国家的战略意义也都是一样的。那包括哈马斯下面的地道，也都是中国跟北韩去帮忙去挖的，帮忙建的。美国也都知道，中央情报局啊，这些材料全部都有。那有的时候你在这个整个包括伊朗的很多，特别是最早的向以色列发射的那500发导弹，也是中国帮忙他去，就是提供给他的材料，在伊朗建立起来的，所以你这么一来的时候呢，就是你很难在今天找到一个绝对的道德法庭的审判台，找不到这个。当然，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呢，杀人总是给人带来一种很伤心、很难过的感觉。前两天，香港有一个红福园大香港大埔吧，在大埔那个小城镇里边有一个楼群叫做红福园，一个建筑群在装修，结果7栋大楼活活给熊熊大火烧了2天2夜以上，死了多少人？几百人吧，多少人不知道呀？现在就是说已经知道的，好像100多人。失踪的200多人，加起来可能300多人，具体多少人不知道。大概我们听新闻，大概就这么个数字。那听到这些新闻，我们会怎么办呢？你说道德法庭怎么样去构建它呢？那很多人就提出港府的责任喽，建筑商的责任喽。也有一些人说是因为中共把香港硬那么收回来，用大陆的这种统治的方式，去到了香港，香港就没有过去的监督体制了，所以这也是一种说法。哪个说法对呢？我就作为基督徒来讲，面对这样的各种不同的说辞的时候呢，也是要谨慎的，也是要去思考的。其实任何一种说辞，请记住，都是不完美的，都不是完全的，各有各的道理的。当然有一些显而易见的东西，我们也有个是非判断，也是知道的。好，我这讲完这一些以后，我要总结起来一点，就是在世间上的各种说辞、各种看法、各种想法，它都是一个相对的观察，然后有限的判断，没有办法做一个绝对的审判。为什么？因为你不是神。但是有一天，去到神那里，在白色大宝座，这一桩桩、一件件，上帝都要审判的。到了那一天，无论是信主的人还是不信主的人，在神的白色大宝座面前， 那个审判的时候，大家都一起说阿门，都是那个时候是一个真正公义的时候。好了，我讲完第一部分了，以真，我讲完第一个大部分，就是如何面对世间上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得出来的结论呢？第一，人类没有能力架构一个完美的道德法庭。第二，在终极上，在最终上，上帝有一个终极的审判，在那一天，上帝会给人的一个交代。人世间每一件事情，上帝必有一个公义的审判。大家不要急，让子弹飞一会儿，飞到末世的时候，白色大宝座的时候，上帝一定给全人类每一个人，无论你信主还是不信主，他都会在人类面前给人类的历史一个交代，哪件事情在上帝的眼中，在终极审判的眼中是如何看待？好，第一部分我讲完了。第二，当我们去讲到旧约的历史的时候，什么意思呢？旧约历史我们都有一个 colon 把它给包含在里边，它在一个有特殊时空环境当中。一个目的是向人启示谁是耶稣基督的这么一段选民的历史。我再讲一遍啊，什么是旧约圣经的历史事件呢？旧约的历史事件是上帝把一段有限、特别，然后是与其他历史不一样的一个选民历史，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他的有限的一段历史，把它加个引号括起来，那他向神向人要表达一个意思，他要启示关于耶稣基督的存在，耶稣基督的到来，耶稣基督的意义，耶稣基督的审判，耶稣基督的终极，而这个审判过程当中，他不是一次到位，他是循序渐进。它是一个渐进式的启示，所以它没有一步到位的。你比如说在创世纪的时候，他就怎么启示耶稣基督呢？他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乃是造男造女。这个我们是谁？不是独一的是吗？所以耶稣在里边。然后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呢，是有两个神的使者有两位的。他是众数，圣灵你看不见的，然后在诗篇当中也讲创世的时候，耶稣在那个时候，我为公司在父的面前跳跃，所以耶稣基督的整个存在与形式，上帝是一步一步的启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借着选民的历史。它是借的选民的历史，选民的历史基本上分成三大块，哪三大块呢？第一大块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家人进迦南。第二大块呢，就是雅各带着以色列人进埃及。第三大块呢，就是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回迦南。选民的历史基本上。早期历史就这三大块，以后就是586年、721年两次被上帝发散到全世界，然后到1948年，重新恢复以色列国，那是后面的国家被掳与归回。前面呢三大块，大家读旧约历史，你这么分你比较容易清楚。那么在这一段历史，上帝呢，他要呼召一个人，这个人叫亚伯拉罕，借着这个人。成为一群人，一群人呢，有雅各时代的70人，有摩西时代的250万人，人数多少是一回事，但是就是借着一群人成为一群人，借着一个人成为一群人，这一群人他需要进埃及、出埃及，不是进迦南、出迦南，然后出埃及回迦南。他需要有这么一个旅程，目的我刚才跟你们大家讲了，目的就是向人们启示谁是上帝，谁是耶和华，谁是耶稣基督。 他来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来拯救万人。等到时候满足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来了。旧约的400年过后，耶稣基督时候的满足了就来了。那是后话。好，现在回头讲前面。上帝在整个这个计划当中，其中有一部分历史是要让以色列人离开了迦南进埃及，离开了埃及进迦南，在这个过程当中过了430年。430年过后，这个埃及地已经不那么单纯了，充满了拜偶像，充满了杀戮，充满了残暴。其中有一些国家，有一些族群的人，他是怎么生活的呢？他是拿着婴孩的血呀，要灌满一个池子，哪个家生了孩子了，把孩子拿出来，一刀捅过去，孩子的婴孩的血要充满那个池子里边，满了，他要献祭。啊，你去看的《俄巴谷底书》，你看得很清楚。上帝在就是先知书里边、历史书里边，讲述了大量的在埃及地，也包括这埃及地，包括不是埃及地，迦南地，也包括了今天的约旦。呀，约旦，张扬记不记得我们去过约旦一个地方，叫做 Petra，佩特罗，一个这么个地方，你看到那房子。宫殿是建立在岩石上，对吧？这个岩石上的上面就是献祭的地方，我们上不去。如果你要想看他的祭坛的话呢，当时俄巴谷底书所说的这些人是在这个祭坛的上面，在这个宫殿的上面，不在下面。他的祭坛要把婴孩给杀戮的，然后在那个迦南地呢，这种。这种邪恶、这种淫荡、这种残暴，那也是非常非常之可怕的。所以换一句话讲，这一群人他不但自己是拜偶像，不但自己是残暴，不但自己是淫乱、混乱，他也一定会影响到以色列人。所以这一些人，上帝就跟以色列人讲，这些你要全部尽的毫不留情把他杀掉。但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他也受到了埃及文明的影响，也有一些你我今天所认为的杀人不对、死人不好的这种文明传承在这个里边。但是我们人呢，都忽略了一件事情：上帝创造人，上帝给人生命，上帝其实也有一个权柄。拿走人的生命，取走在这世上任何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生命，他有这个权柄的。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他是拯救万民的大君王。有一天，他在白色大宝座那里，他会给人一个全然的信使的交代、审判，他一定是公义的。这个需要，这个文明是会拦住我们的眼目，但是信心会帮助我们相信上帝，他一定是公义的。哪怕他让以色列人把一路上走进迦南这条路，包括当时的亚玛力人呐，包括迦南人呐，包括很多这，他都是要把他杀掉的。但是以色列人就有一个，他觉得自己比上帝还要公义，他觉得自己比上帝还要怜悯，他甚至觉得自己比上帝还要公义，更加聪明，更加有智慧，更加有能力。他不需要上帝，他自己就来决定迦南人和一路走远近的不同的人，他们的生死，他们要代替上帝来做这个决定。上帝也没有拦住他，既然你这么做，好吧。以色列人这一辈子。几千年来，他其实就受到当年他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行事为人所留下来的后果，到今天还在吃。到今天，他仍然在迦南地，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应许之地是上帝给他的，但他今天在耶路撒冷只能变成一半穆斯林的， 一半是他自己的，也是他自己留下来的。他自己留下来的后果，他就自己去担当。好，总结起来，这里边有个什么问题呢？有个神本主义的结论，有一个人本主义的结论。人本主义的结论就觉得你不应该杀戮，你不应该种族灭绝，这是人的标准，就是人类有一个标准，而且人类认为自己的标准比上帝还要高尚，比上帝还要高大上，所以我们比较容易就是替代上帝的权柄，抢夺上帝的荣耀，让我来做一个比上帝更有公义、更有怜悯慈爱的决定吧。这是我们内心深处的贪婪与骄傲。如果我们是谦卑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只要出于你手做的，我都认为是公义的，尽管不在我的理解范围内，但是我凭……”啊，但是凭着我
可
对
能
你的……
好哎，可能越来，肯定是要越来越好，只有再过一段辰光，这是一个过程。
啥人搞上海话啊？他搞洋金榜啊！所以这有一个人本主义和一个神本主义的一个分水岭在这里。坦率讲，跟一个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或者说对上帝还没有一个全然委身信靠的这样的朋友去讲的时候呢，不容易讲得清楚，因为对上帝还没有完全信靠呢。上帝是不是我全然的主？我还打个问号呢，所以不容易讲得清楚。所以我就建议呢，跟这一类的朋友讲的时候，不一定要那么着急的跟他什么都讲完，就跟他讲啊，我们有些东西是不懂的，回到天家，他可能就会告诉我们了。这是一种讲法了，看他的阶段。我想我出信的时候，有人这么跟我像刚才那么讲。我也可能不接受，我也会很反感，我也会觉得好像应该不是这样子的，好像我还有一个比上帝更高的一个标准，我有一个比，起码杀人不对嘛，那我总有一个我认为对的标准是比上帝还要对，但是信上帝的核心就是我要放下我自己认为对的那个标准，听上帝的标准。由圣经来说，
我知道，就是权柄的问题。权柄的问题是说，无论在我们人的道德上的判断是怎样的，
阿门。
那上帝的权柄是不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占到主导，那很多事情是可以想得明白的。但是从道德层面来说，确实不容易。好的，谢谢牧师，拜拜。
这个问题不容易讲，讲清楚的时候呢，也容易伤感情，所以也建立在要跟他有一些建立的信任的关系了。他跟你，他信任你的，知道你讲的是从圣经而来，而且也不带偏见的，这个时候可以去讲。但如果没有建立关系以前呢，慢慢讲，不着急了。好，我们回答一些 Debbie 的问题啊，牧师好，我有个疑问，请教牧师，我认识一个朋友去世了。没来得及给他传福音，然后有基督徒就安慰我说：“他死了还有机会听福音得救。”我觉得不对，又不知道哪儿不对。而你是对的，你在这一生当中，生前没有，如果是活的时候没有信耶稣，死了就死了，没有一个得救的机会的。这是圣经中的启示，当然，有些情况也要去看，你也不一定有那么多的权柄去论断的那么 clear。圣经中有些东西也不是那么太清楚的，比如说有些人问我说，有个婴孩还没出生就死了，就夭折了，那他得不得救呢？我说我不知道，因为这个人好像还没有来到世上。上帝就把他给接走了，他会不会得救呢？我真的不知道，可能到那个时候，神去说了算吧。 但是我就一般情况来看，如果一个人正常的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他也有机会听福音，或者他没有机会听福音，他就活了一辈子，就没有信耶稣就走了。那这就满足罗马书讲的，这人得救，那人沉沦，都是出于神。福音并不代表说上帝要救每一个人的，不代表的。圣经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些什么人的张扬？福
要
音
救
本
一切相信的人，
是
不
吗？
包括不信的人。
信他怎么得救呢？如果你告诉我说，哎，没关系啦，信和不信都得救了，这是异端的，这是普救论的，就是说不信，就是已经把信心、信上帝的价值全然拆毁了。信上帝是有最高的价值，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所以信上帝是这个世界中最高的价值。那你现在告诉我说，不信上帝也有价值，那就跟上帝的启示就相悖了，就不对了。所以，戴比，你记住一件事情，你的看法是对的，就是哪里不对呢？你不信耶稣就不得永生，信耶稣就得永生，好不好？我认识的这个朋友是自杀的，还是一个没有你佛教徒，那我不论断他他一不相信耶稣，二还信佛教，三还到死也不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自杀本身，你是等于是抢夺神对生命的权柄，这是不对的所以。我鼓励每一个基督徒千万不要自杀，自杀在本质上是不信耶稣的意思，就是我自杀的意思，我信不过上帝在我生命当中会赐给我力量，给我机会去胜过一切的艰难险阻，但是我信我自己，把自己的生命给杀了算了，这里就讲到牵扯到那个。就是安乐死啊，或者说是自己做决定，以后插管子不管不插管子，这个今天是很流行的我仍然相信一件事情，作为人来讲呢，应该尽我们所能去抢救这个病人，无论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受一些苦难，那就受呗，受苦难是可以，但是人不要自己做个决定，拔管子了不插管子。我觉得让医生按照医学的常识去做决定就好了。我不去做一个决定，请医生不要救我，这个我觉得这个态度本身是不对的，跟自杀的区别不大。我其实不太同意这种说法，这个做法我也不同意。我觉得仍然还是说救死扶伤嘛，治病救人嘛，尽力去抢救生命，这是人类的一个基本的态度，负责任的态度，在神的面前依靠神。谦卑自己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我不去做我的决定，我做的决定就是把主权交给上帝，这是核心中的核心。好，黛比，你要不要出来见个面，说个话？好久不见你了都，黛比，你方便吗？哦，在家不方便。好的，有点吵，没关系了。下一次啊，下一次出来见个面啊。好久不见你了，谢谢你提的问题。方舟啊，这个一红是谁呀？A B C D 的一，然后红是小李红吗？不是吧？
我不是认得，来了好几次了，能不能自我介绍一下？
我出来见个面，我期待着与你相识，请问可否？如果不愿意也没有关系了，一定有你的原因。 好，请问还没有下一位想分享你的生命的体会啊、得着或者提出问题，还有没有？其实也只有一个人有机会了，过了就没机会了，因为现在已经12:24了，还有几分钟而已，还有一个人可以提个问题，过了就今天晚上的主日学时间就到这里了。好吧，那如果都没有的话，就方东就祷告吧，结束在这里了啊。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和我们今天的逐日学。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透过今天的这篇信息，也让我们认识到主耶稣，你是那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主，你掌权，无论我们处在何种的境况，主耶稣。就求你，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能够依然能够凡事谢恩，随遇而安，不被这个世界所牵引，以活出这份自由。主，你知道我们有软弱，主，你也知道我们有时候力不能生，但是主，我们却可以随时的向你呼求，向你祷告，求你就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也帮助我们用属天的眼光来看这世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无论是呀逼迫，或者是就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面对家人的责难，或是一些可能不是很大的事情，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持守这一份信心，因为我们有。用信心的眼睛才能看见主，你是那公义的神。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